的敬拜很喜乐呢，我的今天晚上的课程呢，我觉得呢也会跟很多弟兄姐妹哈都会有一个我相信今天晚上只要你用心去听，你一定会得着，多多少少都会得着。但是我希望呢，就是说不要只是听，要把它运用出来，把它使用出来，让我们不再被仇敌欺负，让我们不再被仇敌欺压，不再被仇敌欺骗，让我们开始得胜，开始突破，开始成为神的军队，开始成为神的代祷者。我们突破，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不再是被仇敌欺负，是我们去欺负仇敌的时候。哈利路亚，阿们。好，感谢主哈。啊，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喜乐啊，非常的兴奋，感谢主哈。哎，小雨妹妹你好，你好。哎，感谢主，看到我们很多熟悉的弟兄姐妹啊，感谢主哈。有些弟兄姐妹是一直从去年的七月份就和我们一起在滴滴云端一次的一起学习泥土系列。泥土系列主要是针对生命跟品格，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到今天啊。所以呢，当然我们回看的时候呢，就发觉我记得我收到一个见证哦，那个见证这样讲了，他说一诺老师，现在我发觉我的功力增长了一倍。所以我听了他讲功力增长了一倍，我觉得很可爱哦，他的分享哦。但是我觉得他讲的就是这样真实啊，就是这样的真实啊，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好像长了一倍这样。所以呢，在去年我们半年，我们走过夏天，我们走过秋天，我们也走入冬天。那么呢，我们在整个泥土系列，我们已经上完了40课啊，功力增长了，大家都好，感谢主哈。那么呢，当我们功力越增长了，因为泥土系列主要是针对生命跟品格，如果我们把那些洞都补上了，那仇敌就没有合法的一个地位来到控告控诉我们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成为没有缝隙给他控告的人，那么呢，我们再走进代祷者的时候呢，那就更加容易了很多，阿们。所以我们讲要打仗要怎么样呢，先把自己的洞口封住，先把自己的破口堵住，这时候呢，仇敌就拿我们没办法哈。仇敌呢，最厉害的就是说，哦，你看，哎，这个以诺做这样的坏事啊，你看以诺还嫉妒人啊，你看以诺不饶恕啊，所以呢，我捆绑他应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啊。那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就可以很合法的捆绑我们哈。所以呢，这个呢，我们在泥土在接下来的课程也会一一的跟大家分享哈。那但是呢，我们得一步一步的分享哈。那么呢，真的感谢主哈，灵壮了哈。石榴姐说灵壮了，哈哈哈哈，感谢主哈。我其实我每次看到陈姐哈，陈姐给我发一些信息的时候呢，我觉得特别特别有意思啊。她说她的信息的时候，有时候她分享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哎太可爱了，这位阿姨真的，哎呀，所以我觉得非常棒啊。好，感谢主哈，我们就开始今天晚上的课程哈。那么呢，我们真的哈，我们祷告啊，今天晚上不要有这样多画家啊，啊，不要有画家，太多画家了啦，哎呀，就是在画家，当然我今年呢大概我们已经将我们应该稳定的东西好几个都稳定了下来哈。那么呢，今年呢我会来到跟大家分享关于画画属灵的绘画的东西哈。当然我还在计划，还在这个当然如果你很想画画呢，以后有属灵绘画的课的时候你再画啊，现在你就不要画啊。好，感谢主哈。好，那么呢，我们呢，接下来呢，我们呢，这个是神的代祷的系列呢，我们正式从今天启动，从今天开始了哈。那么呢，我们大概课程的一些计划呢，大概是会有八课啊，就是说1月12号、13号、19号、20号、26号、27号、2月2号跟2月3号，我们有8课。那接下去呢，我们有一个代祷的环节，今年我已经预备了前3个月第一季的一个计划给大家哈。如果你愿意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到进到这样的一个一起成长的过程，一起成为神的代祷者。当然我们很盼望呢，就是说呢，不要虎头蛇尾， 不要热心一下啊，然后呢过后呢又再是冷淡了。我们看到从泥土系列呢，从一开始到结束呢，看到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委身的，都很坚持很持守的，一直走到最后。半年下来我看到他们灵命长大了，就是说每次敬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家的灵命齁啊。对，40天的禁食我也预备好了哈，那我会一一的跟大家分享啊，好不好？好，那我先稍微给我一个五分钟，因为呢我觉得现在的时间上呢我得控制的把关一点啊，因为我觉得以前呢我们每次呢我们从七点开始，有时候我们一分享一祷告一敬拜等等一般都是到十点半，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好几场呢直接到十一点也有齁，所以呢我真的不想让弟兄姐妹太累齁，我也不想自己也太累齁。其实过去的在泥土系列课程跟灵的成长系列课程呢是为什么呢？因为我担心弟兄姐妹第一次接触这样的教导，或者比较少接触这样的教导，所以我就得花很多时间去建立根基。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就嫌我说啊，这个以诺真啰嗦啊。其实我真的不是想要啰嗦，我就是要弟兄姐妹可以明明白白清清楚楚。如果我是教这一个没有启示的东西，我基本上不需要跟你打根基，因为呢有启示，新的启示出来，那么呢我们就得什么呢，足够的经文，足够的根基背景去支持，不然的话呢风一吹这个东西就倒了。所以呢一定要有足够的根基，足够的这个基础哈，足够的这个东西才有办法什么呢，才有办法来到支撑着。所以我因为有新的启示，我就有很要需要很多的话语，很多的根基，很多的积淀的东西来到去建立齁。那但是对于好些弟兄里面说啊，这个真啰嗦，讲了半个小时还没进主题啊，那我只能讲说你接触的讲员一般就是教我就是说一般他们的风格跟我的风格不一样。一般呢就是说如果是亲孩子，那么呢你就很想孩子好，所以呢就得很细节很细腻的一步一步的，一定不只是要教他，要帮助他，要成全他，要祝福他，要把他推到里面去。这时候呢就需要花很多心思。老实说我这样教我更累啊，这样教我是比谁更累哈，因为呢这样的教法呢其实是很累的。那当然在今年呢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想自己这样累，那也不想人家嫌我啰嗦吧。所以呢今年我就得就是说长话短说。但是呢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呢当然有些就比较想就是说我们可以双方的聊天等等，但是没关系，我已经都准备好了很多的方法来到去帮助弟兄姐妹哈。所以就对了，亲爹亲娘才会啰嗦嘛，对不对？那如果是一个我只不过是一个师父，我只不过是一个老师，我就教完我的课我就走人嘛，对不对？我管你会不会，反正我教完你觉得我厉害我就走了嘛。但是呢亲爹亲娘就不一样，就是说希望你会，希望成全你，希望把你推进去，这个才是真实的情况哈。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盼望了哈。但是今年呢可能有一些调整了哈，因为呢为了让多方面弟兄姐妹在哪方面都可以得着。哎好啦，今天晚上不要这样多话家啦。好不好，来大家注意一下哈，注意一下你们的孩子注意一下你们的手机，大家看好你的手机哦。尽量就是说不要打岔啊，让圣灵的流可以继续下去啊，好不好？好，OK。那么呢，接下来呢，我昨天在我昨晚呢，我生命上很少会抽筋哈，但是我就跟大家讲一个抽筋的小故事。张金平姐妹注意一下你的手机，不要画画了啊。注意一下你的手机，谢谢啊。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啊，没有太多时间去把荧幕换来换去啊，好不好啊？注意一下啊，谢谢啊。好，那么呢，所以呢，昨晚呢，我就经历了一个抽筋哈。啊，不要，我们充满爱心了，不要乱踢人了啊。OK， 好，那好，那么呢，我解释一下哈。去年一般在我生命当中呢，如果经历到抽筋，特别是我的左脚抽筋呢， 我就知道呢，那个征战是很强的啊。一般上呢，如果我到走岛的时候呢，我走岛的时候呢，平均每一天呢，大概都要走8个小时以上，或者有时我走12个小时以上，几乎没什么休息，都是手脚在走哈，手脚在走，几乎都是这样哈。所以呢，我的脚很少会抽筋的。但是呢，一般如果到了抽筋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征战是很强。所以呢，我会讲的是，在这课还没教，征战已经开始了哈，征战已经开始了。那么呢，在神的代祷者系列还没开始，征战就已经开始。所以呢，这一场征战呢，其实从一开始就已经启动了。我的人是这样哈，如果仇敌越想弄我，越想攻击我，越想我不教，我就越想教。仇敌越来到攻击我，我就越想来到将他带出去，因为我知道这会很重要啊，这会很重要啊。所以我知道这个抽筋代表是那个征战很强。那么我也祈求大家也如果你有时间，如果你也愿意多多纪念我祷告，那我希望可以将我这生所对代祷之道的，所对走祷走了90几个国家的经验的累积，包括我对灵界属灵世界的认识，我想真心的传给你。所以呢，多为我祷告，让我在于这样的征战的范围可以减掉。所以我说过，征战最难的，真的很多时候不是仇敌，因为呢，不是仇敌，不是魔鬼那边。征战其实最难最揪心的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所以我需要有足够的保护，我需要有足够的遮盖的保护伞，为我多祷告。这样的话呢，我可以更专注在神的话跟属灵的开启，属灵的这个露水降下来的时候呢，就有更多从天上来的启示被开启，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阿们阿们。好，感谢主齁。OK， 那么呢，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在于这个神的代祷者系列呢，我们会我们是以这个 OK， 那我把画画的都全部弄掉先了。好，那尽量不要画画，大家注意一下了哈。那我们在神的代祷者系列的课程介绍这里哈，介绍这里的，我们大概呢会有15个神的代祷者系列，我们会分为15个不同的系列。那15个不同的系列呢，每个里面呢基本上齁都有最少是有4堂课以上。所以呢，如果我们算4堂课就好了，这么讲就是说我们有60堂课。那么呢，我能很直接的告诉大家，这个课程很多我都还没准备的。但是呢，讲题很多的题目是下载下来的。那么呢，有些我都还没准备的，所以呢，今天的课是今天才准备好的哈。所以呢，有时我都觉得自己信心很大，就说觉得说哇，神啊，你真的是考验我的信心啊！每一次呢，这个信心呢，都好像是要添加再添加哈。创意，你先不要关，不要关，我们课程还没进，我先解释课程的介绍，然后呢，我们再进到课程哈，我希望可以听到弟兄姐妹的一些回应啊，好不好？好，那么呢，我们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安排啦哈。好，这个是我们课程的一个预备。如果说我们以泥土系列40课为半年一个基础呢，那么呢大概60课你想看是需要大概9个月咯，对不对？那么如果神再加进去，那么可能一整年我们都可以再学这泥土系列了哈。不是泥土系列，是神的代祷者系列哈。好，感谢主哈。那接下来呢，那我们2月的安排是这样齁，那我们呢1月12日、13日、19日、20日、26、27跟2月2日、3日呢，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是有8课。那8课了过后呢，2月9号、10号呢，因为我们为了要预备40天的禁食祷告，所以呢，我们就先来到第一次来到48小时 的禁食祷告，或者叫48小时灵的人生。那如果你没有上过这课，你不知道什么叫灵的人生，灵的人生就是禁食祷告。那么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滴滴云端，然后呢你在里面你把灵的人生你基本上就找得到了齁，或者你在微信上你把灵的人生也会找得到。那么呢我们先第一次来到跟大家一起禁食祷告，2月9号跟10号。那这两天很重要，因为呢一般上在整个的一年当中呢，基督徒灵命最弱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就是在农历新年期间一直到清明节这段时间呢，几乎是所有基督徒最弱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明白，因为第一是春节的时候呢需要有很多身体的活动，比如说就是说吃吃喝喝玩玩乐乐啦，对不对？然后呢又是几乎最冷的时候，那大家都冻着不敢行动。所以呢这个是最好的两天禁食祷告48小时，预备我们进到什么？进到农历新年。所以呢这会保障我们在农历新年期间可以有很多的保守啊。那接下来呢2月16、17号呢我们是一个农历新年的休息啊。那接下来呢2月3月份的课程呢，我们是2月22、23、24、3月2号、3月3号、3月9号、3月10号、3月16、3月17。接下来呢到了我们2月25号农历第14天一直到4月5日清明节后结束。这段时间呢是属灵里面灵界里面基督徒最弱的时候，我们就用这段时间来禁食祷告。那呢会是40天。有多少人想参与40天的禁食祷告？有吗？有弟兄姐妹想参与吗？OK, 好，那我们说定了哈，就说40天是三餐都不吃哈，三餐可以喝牛液，三餐可以喝水，三餐可以喝豆奶、豆浆什么之类等等，我们到时才解释哈。因为这段时间是基督徒一般灵命最弱的时候，我大概到外面服侍这样走下来有十几年的经验累积，那我可以很有责任的告诉大家，基督教会华人教会当中最弱灵最弱就是这段时间，就是农历新年一直到清明节这段时间。所以这段时间带聚会是最难的啊。如果说有经验带聚会的他都知道，但是当然啦，没有经验带聚会的他肯定不知道啦，就是牧养自己教会就很难知道啦，但是有经验不同地方带聚会他都知道是这样啊。那呢大概到了我们上了这个二月三月的课，我们到3月23、24日，就是禁食的27、28天，我们又有一次的一起来到叫40天禁食祷告加油祷告敬拜特会，我们再来两天这样的祷告。现在这时候是为家族、为自己跟为家人来到祷告。好，那么呢我们再走齁。那接下来呢到了3月、4月份的课程呢，我们一样有8课。那一样有8课了过后呢，我们禁食祷告一直到4月5号结束嘛。那过后呢到了4月27、28呢，我们就因为这已经是我们上了有3个季节的灵的代导者啊，神的代导者。那么呢27、28号就是正式我们禁食40天过后领受一份突破，所以又是48小时灵的人生，48小时禁食祷告的一个48个小时，这时候是支取一个得胜突破的时候。所以呢大概前面的大概是4个月啊，都已经稍微计划好了哈。所以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走过1月份到4月份，我相信这样下去你一定会突破，你一定会成长，你一定会转换。这段时间我收到太多弟兄姐妹的讯息来到告诉我他的状况，所以几乎我每一天都能收到好几篇 几乎每一天平均下来，有时候一天多的时候收到十几篇、二十几篇都有哈。啊，所以呢，没关系，这个我们准备了，我们会发在滴滴云端上，或者发在群里面哈。那如果你还没进群的话，你可以进到我们的 QQ 群哈，我们 QQ 群也快要满了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有很多弟兄姐妹都积极想成为神的代祷者哈。那我大概介绍一下哈，那还有一点东西呢，就是说那这个是大概四个月的安排，那么呢为了让我的课程不再啰嗦哈，那所以呢但是我一直有一个负担，我觉得很多弟兄姐妹呢，就是说呢有些很孤单，有些很寂寞，有些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疑问，很多的各方面在他的脑海当中，但是呢又真的他的问题又解答不了，他里面的疑惑疑虑又没有办法处理等等齁。那所以呢我觉得一直我有一个感想齁，就是说可以有一段时间跟大家聊聊天，跟大家谈谈心，跟大家交交心齁。所以呢我就有稍微计划了这个叫与主明心时刻。简单是我们聊天，我们谈心，我们交心。然后呢主要是我们学习神的话，我们认识神的灵，我们享受神的同在，主要就是这样简单。所以呢这个呢我就在计划着了，还没定下啦啊。所以呢我就大概比较可能是放在周六9:30到11:30齁。所以上班绝对可以进食没问题啊。那所以呢这个时间呢这个与主明心时刻呢，有谁兴趣的？有谁感兴趣吗？与主明心时刻，我看看弟兄姐妹感兴趣吗？感兴趣，那我们就开始；不感兴趣的话，那我们就不开始哈。所以呢，主要这个是来到聊聊天、谈谈心，然后呢，解答大家的问题，然后呢，去帮助大家来到去将很多里面的疑问、疑虑。所以呢，如果我在这个环节我啰嗦都无所谓了嘛，对吧，反正就是聊天谈天嘛。所以在那个季节那个时间呢，我们就是聊聊天说说话，我们就没有这样多的什么教导，但是呢有时弟兄姐妹的问题发问的时候，我们解答的时候，很多弟兄姐妹也会得福齁。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很想，就是说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个社会有太多的虚假，太多的现实，太多的假，太多的装，太多的扮，太多的演，以致到在教会都是蔓延这一大堆的虚假。所以我觉得这个虚假真的太可怕，太可悲了。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如果大家都感兴趣我们可以进行了啊。如果大家觉得也没怎么样啊，那么呢我们就不进行了啊。那所以我还在思想啊，我再跟同工讨论。那所以呢所以呢我们可以看看大家，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看啊，1月16号啊，如果大家都愿意的话，我们1月16号我们尝试看啊，尝试看就是说是一个与主明心的时刻啦，这样齁。其实我一直很想就是说哎呀不用教课，然后呢就跟大家谈谈心说说话，跟大家分享我对属灵界的看见，我对神的认识，我对圣灵的明白了解，解答大家的疑问跟疑惑啦，这样齁。所以呢这个叫与主明心齁。反正我们同工大概看看，就是说有多少弟兄姐妹愿意参加，想参加，有兴趣的就稍微记录一下，那我们就大概可以把它定下，或者不把它定下，这样齁，好不好？那么呢大概是这整个过程，因为这我对去年还没回答完弟兄姐妹的问题我感觉耿耿于怀齁。所以呢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安排。但是它是在周末啦，周六啦，因为我一直对那在上班族很有负担啦，我觉得上班族这些都是一个栋梁齁，都是神的一个动力齁。所以我觉得有时他们上班面对很多压力，很多难处挑战等等，所以他们更需要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去帮助他们在工作有更多的突破更多的得胜了齁。好，那我大概解释到这里，我们大概就 OK 了齁。那我们这个我们再发在群上，或者发在我们的滴滴云端上齁，大家可以滴滴云的公众号齁。 所以我是考虑到上班的弟兄姐妹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泥土系列我们的这个地利云端课程我们一样放在晚上呢，我们也是考虑到上班的弟兄姐妹，因为上班的弟兄姐妹他们要面对的压力，面对的工作的各样考验还有各样的诱惑是比不上班的来的更多，所以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课都是非常棒的课，那么呢我希望可以针对上班族来到去帮助他们啊。好，感谢主哈。好，那么呢大概是这样啦，大概是这样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聚会了啊，开始今天的课程了啊。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哈利路亚。好，容许我放一首歌来到一首开启今天的课程吧。哈利路亚，谢谢你。主耶稣，我们把这个课程交在你的手里，主，我们把所有的课程交在你的手里，主啊，这个神的带导者是你的心意，神的带导者是你的心要来到兴起这块土地的带导者守望者，主啊，你盼望不只是带导者守望者，你盼望兴起神的守门者，你盼望兴起教会的守门者，城市的守门者，国家的守门者，职场的守门者，你盼望兴起这些，主，我们真的祷告将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交在你的手里，愿你来到带领我们神的带导者这个系列，在你的手中，在你的脚中，在你的心中，在你的眼中，在你的耳中，在你的笔中，在你的灵中，我们都把它交给你，主啊，既然是你开始的，你就一直带领我们，就像摩西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就像摩西说，求你将与我们同去，摩西还说，求你让我们见证到你的荣耀，求你与我们同在，看到你真实的属性，谢谢你耶稣，也是我们把神的带导者交在你手里，今年从一开始你带领我们走到末了，我们即将见证到不只是功力增长一倍，我们生命品格也转换更像你，我们里面的恩高能力也加强来到荣耀你，我们里面的很多的肉体血气也愿意被你对付，来得更像你，有你的形象，有你的品格，有你的样式，有你的样貌，有你说话的方式，有你讲话的方式，有你行走的方式，有你唱歌的方式，有你跳舞的方式，让我们成为你的带导者，你的守望者，正是此时此刻你兴起中国军队的时候，奉耶稣弥赛亚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祈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感谢主哈，那我们就把这个聊天先把它闭上哈，反正聊天我们可以在与主明星时刻来到分享哈，那么呢我们不打岔的把课程全部分享完，那么呢如果有疑问我们周六再问好不好，好，那感谢主啊，那我们就暂时这样 OK，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课程了。 哎呀，今天又有这样多的这样的画家哈。好，OK， 好，感谢主哈。好，那 OK， 那今天呢，我们就开始今天呢这个分享了哈。当然，今天不要嫌我啰嗦，今天确实我用了蛮长时间来到分享前段的部分，但是这真是没办法哈，因为得给大家知道课程的预备安排，还有计划等等啊。好，对不起，啰嗦了啊。好，那么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开始的第一课叫安营记啊。那它属于系列一神合格的代祷者。那往往很多时候在我的生命当中呢，我看到有很多的代祷者、守望者，很愿意做代祷者、守望者，很愿意为神祷告，很愿意付出，很愿意摆上。但是到最后呢，我发觉他们祷告，就是说如果比例的话，失败多过成功，很多的失败，很多的祷告到最后有病，祷告到最后呢，离婚，祷告到最后儿子变笨了，儿子不能读书了，儿子变傻了，这样的经历我是看到蛮多的哈。所以我一路走过，我看到代祷殿的一些负责人，他们的家庭都不怎么好啊，或者他们自己本身也不怎么好，甚至我有看过，就是说她丈夫跟她离婚。那过后呢他孩子读书不能读了，他自己有癌症。那我就想，哎呀，做代祷者做到这个地步，那宁愿不要做代祷者。但是问题是不是做不做的问题，而是问题是大家不懂得属灵的一些属灵的一些准则，属灵里面的一些原则。所以呢，我就一直有这个负担齁。看到他们这样摆上，但是问题是他们却不懂得属灵的原则。所以呢，我今天以最基础的方式呢，来到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代祷者的第一个必要哈，先做的一个步骤，第一课叫安营记，先把安营这方面做好。那呢，安营记这方面呢，就是我们会分享的部分呢，是讲到就是说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分享到安营，第二个我们分享到高油，第三个分享到安营吧。哦，好，那么呢第一个部分的安营是什么呢？安营的话呢，我们请下今天我们请灵感妹妹来帮我们读一下吧。
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到十八节，二十到二十一节。十七，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18，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20，他们从舒歌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21，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行走。
阿们，好，谢谢哈。那我们看到嘛，这个经节里面呢，它就有记载说呢，当时候呢，他们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对吗？那过后呢，他们就要就是说他们就要进到迦南地嘛，对不对？但是在这里呢，神说什么呢？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所以神就带他们绕道而行，对不对？然后呢，走红海旷野路。所以我们在这里可看到一个事实是什么呢？我们可看到一个事实呢，就是说呢，神为什么不让他们就直接去呢，而绕道呢？因为神要在准备他们，所以这是一个预备期。所以呢，神他们带他们绕道而行，带他们走过红海旷野的路，主要是预备期，主要是成长期。好，这个预备期、成长期呢，他们是带着兵器的。所以因为呢，他们到最后他们还是他们的目的还是要打仗，只不过是他们还属灵生命小，只不过是他们还很肉体，所以呢神就 担心他们要打仗后悔回埃及，所以呢神就怎么样呢，让他们就是有一个绕道，让他们有机会成长。但是他们在绕道的时候呢，他们也需要安营，对不对？他们需要到不同地方，也需要将他们营在，就游牧民族嘛，每到一个地方，那你需要来到来到安营扎寨，来到准备你的这个帐篷啦，办好你的帐篷等等嘛，齁。所以我们看到呢，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是不断每天行走安营，行走安营，行走安营，对不对？这大概这样走了40年了，齁。所以呢，他的目的什么呢？目的其实是要预备他们可以打仗，齁。所以呢，我们大概呢也看了，在以色列民呢，他们大概在旷野就已经溜了一圈哈，溜了一圈。那这个是大概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步40年可能的路线啊。这是经学家，这是很多的这个查考圣经的专家、考古学家，他们立出来的在圣经的每个地方的名字，过后呢跟这时间安排，他们画出来比较可能以色列人走的路线。所以我们可见得呢，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到旷野再进迦南。所以我们也可以后期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以色列人呢，他们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属于奴隶，他们被捆绑的，他们被辖制的，他们被绑上这个被强迫工作的，对不对？那他们呢，就是神把他们领到迦南，但是神担心他们，就是说看到打仗就不想进去啊，就要再回埃及，神就给他们绕旷野。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就像游牧一样啊，就好像到哪里安营扎寨，安营扎寨，在行走，云柱到哪里就走，火柱到哪里就走，就是这样的过程走过。到了迦南的时候呢，才这个，耶和华才过来说，我是来做耶和华的元帅。在那时候，他们才称得上精兵。所以基本上我们大概看这个情况呢，它跟敬拜也一样的。如果我们今天只会在外院敬拜，我们大概也是属于奴隶，大概也属于是在埃及的方式敬拜神。那么如果我们进到圣所的时候，大概我们是在旷野敬拜神。大概如果我们进到至圣所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迦南敬拜神。这个有机会再深入跟大家分享关于敬拜。当然如果讲到这方面，人的身上你就看到呢，如果我们用体来到认识神，我们大概还是在埃及。如果我们是用魂来到认识神，我们大概在旷野。那如果我们进到灵里认识神，那么我们就是在迦南，我们就是精兵。好，那么呢，如果我们信靠呢，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哈，就说如果我们信靠的是自己啊，信靠的是体的力量，我们是比较属于是相信自己的体力能力。然后呢，如果我们在魂这方面，我们就比较属于是自己的资历。那么如果我们进到灵，就是灵与他的连接。所以呢，这个是过程，是神要帮助我们从什么呢？从身体的服事到魂的服事，再进到灵的服事。同样的，神也要帮助我们从奴隶到游牧民族，到进到精兵。所以呢，我们在泥土系列有分享很多关于到肉体的东西，关于到魂的东西，这些魂跟肉体就是属于奴隶跟游牧民族的东西，到今天我们可以进到精兵的行列，关于灵的东西。所以呢，我恭喜大家，如果你上过泥土课程，你在泥土课程突破再突破的，那么呢，我恭喜你，那么我们正式进到精兵的行列做预备的时候啊。那当然这个灵的成泥土系列当然灵的成长齁，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它会一个过程。所以呢，当然你已经有了40课的背景为根基为基础，那么呢以后再进到，如果遇到麻烦的时候再重回去听。比如说你遇到嫉妒人，你就去听关于到泥土酸泥土很酸呐 这几课。那如果你遇到不饶恕人，你就去听泥土阿菲米吧，泥土阿包罗吧这几课。所以呢你就有一个根基跟积淀，因为呢我们成长不是一朝一夕，会是一个过程走过。好， 那么呢，大概呢，我们知道，我们从奴隶，我们到游牧民族，到精兵都好，我们都得安营，因为没有营，你就没有一个保护，没有一个营就没有一个遮盖，没有一个营就没有办法有效的来到去打战啊。所以呢，在约书亚记四章十五到十九节就说，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乃就涨过两岸啊。所以呢，我们看到接下来呢，就说正月初十日，耶和华从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基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次的安营呢，是准备什么？预备期过了，成长期也过了，正是他们什么打战得地为业将及的时候。正是他们安营来到准他们准备要打战的时候，但是打战前他们又做什么呢？他们先安营，对不对？他们先把营安住在那边。所以呢，大概他们安营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打战啊，打战哈。所以呢，大概我们知道呢，安营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说你是住在帐幕的，你会一直在流动。那么呢，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开始要什么呢？要有一个把营建起来，会是一个保护，会是一个什么呢？从保护我们，让野兽不会来攻击我们，保护我们能遮风挡雨，保护我们能遮太阳，对不对？所以呢，这就是安营，或者叫安营扎寨，或者叫安营下寨。今天主要是跟大家要分享关于到安营扎寨这方面啊。那么呢，那当然有古代的营，也有现代的营。那当然现在的营就比较容易啦，基本上都是做好的铁拉拉，然后呢用那个钩子敲敲，然后呢就能把它拉起来了。那我本身呢，那年少的时候呢，我是参与童军的哈，所以我是能露营的，我是能划船的，我是能游泳的，我是能爬山的，我是能做很多野生活动的哈。好，那么呢，大概呢，我们看到呢，这个安营扎寨哈，对不对？安营呢，安营这里呢，我们看到呢，其实在原文这里哈，在约书亚记十章三十一节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利那那往拉吉去，对这拉吉安营，攻打这城。过约书亚记十章三十四节说，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从拉吉往伊基伦去，对这伊基伦安营，攻打这城。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他这里用的安营这两个字哈，在原文是汉娜。汉娜呢，在原文的意思是衰微、扎营，还有下弯的意思哈。所以我们看到呢，汉娜这个词在圣经出现的一个翻译是叫安营。或者它也可以翻译叫衰微、扎营跟下弯。那么呢，我们再看一下哈，那圣经里面呢，除了这个罕纳呢，也有在创世纪26章17节用的罕纳是什么呢？是讲到支他帐篷。创世纪26章17节说到，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他帐篷，他用的是罕纳。创世纪33章18节讲到什么呢？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四剑城，在城东支他帐篷。同样他用罕纳。所以我们知道罕纳你可以用作安营，罕纳也可以用作什么呢？支他帐篷。 OK， 那么呢，我们再看原文一下哈，罕纳里面呢，他们有做什么呢？我们看到呢，罕纳里面在四世纪六章二节讲到，米甸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拔挖洞建造营寨，看到吗？所以呢，我们知道呢，建造营寨的时候呢，是需要有山中挖拔， 需要有挖洞去才能建造营寨。但是其实在这里的词里面呢，我们大概看到什么呢？一般如果要安营扎寨的时候，第一我们要做的什么？我们要除草，我们要搬石，我们要伐木，我们要砍根。那所有做过童军的你就知道了，如果你到外面去露营，你要建一个要安营，要将一个营把它建起来的话，我们需要除草，我们需要搬石，我们需要伐木，我们需要砍根。第二呢，我们就把地铲平铲直修平过后呢，有些部分要挖洞，因为挖洞要把那个钩子可以勾下去齁，把它塞进去齁。所以基本上这几样东西我们是需要做的齁。那当然接下来呢，就拉大你居住的帐幔子啦，放藏你的准绳啦，包括坚固你的蝎子啦，这几个齁。但是现在呢，我们大概看的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知道是有要山中挖拔挖洞啊，这几样东西。所以今天我们主要的要来到帮助大家做前面两个部分，除草搬石伐木砍根，还有把地铲直修平跟挖洞，这两个动作我们今天要做。但是呢，我们知道如果讲到一个天然的营，我们可以这样做，那么属灵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做呢？有办法，想不想知道？想知道举手一下。今天不骗你牛肉面了哈。哎呀，今天又是有很多画家啊，注意一下啊，大家注意一下啊，谢谢。好，那我们继续哈。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知道在属灵里面怎么来到去除草、搬石、伐木、砍根把地铲平、修直呢？OK， 我们讲到这边，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是膏油。那膏油呢，在圣经里面呢是这样哈，圣经里面讲到膏油呢，它是这两个词的结合。膏油呢，在原文里面是叫Moha Shaman 是什么呢？ Moha 是膏，那呢Shaman 是什么呢？ Shaman 是油。但是呢，当然它的因为这两个词啊，它结合在一起，所以呢有时你叫Masa 人家也知道是叫膏油啊。但是你叫 Shaman 的话呢，它又有包括油脂啦、油啦、肥油啦、橄榄油或一种树木在里面啊。那这两个词呢，它是源自什么呢？源自 Masa。 Masa 是膏末，是恩膏，是涂抹，是膏粒，是被膏抹，是使圣洁分别为圣。主要的这个三个词呢，都是在一个膏油膏抹这个范围里面。我们看新月的时候呢，膏油这个词很有意思。新月呢叫新月在这个膏抹膏油的词里面呢，它是从米赛亚这个词，或者叫受膏者这个词，叫Messiah 这个词呢，它的字根是什么呢？它的字根是 Messiah 是弥赛亚受膏者。那么呢 Messiah 是什么呢？是受膏末的一般代表弥赛亚。 OK， 它的字根是什么呢？它字根又回到去 Masa 是什么呢？ Masa 是高末恩高高利分别为圣，这是它主要的字根。所以呢，我们能看到在这里呢，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呢，膏油与弥赛亚一个特别的关系，就是弥赛亚是受膏者，弥赛亚是恩膏的，弥赛亚是有膏抹的，是被分别为圣的，这种的关系其中在里面。 OK， 那大概我们在原文有一个了解，有一个认识跟知道哈。好，那么呢 OK， 好，那么呢我们大概再知道在这个范围了。 OK， 好。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齁，那圣经里面还有用另外一个很特别的词叫什么呢？叫 Kodesh。 那 Kodesh 呢这个词呢是什么呢？这个那一般呢我们讲到Kodesh 这个词齁，它是讲到圣洁的圣。所以一般圣经除了提到膏油，也有提过圣膏油， 特别出处是在出埃及记33:25，按作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然后呢，出埃及记30:31讲到，你要对以色列人说，这油我要世世代代以为圣膏油。出埃及记37:29说，又按作香之法做圣膏油和馨香料的结香。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圣膏油呢，在圣经出现的时候呢，它是膏油的两个结合，再加上一个 kodesh 圣膏油。当然我们读了圣膏油，你就大概明白了，就是说东西要分别为圣，东西要成圣，东西要使圣洁的时候，就会用什么？就会用膏油。 OK， 那我们大概对一些原文的出处大概明白圣膏油是什么了哈。那讲到这方面呢，我觉得今天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玩的哈。圣膏油的制作呢是很有意思的哈，我们请创意来帮我们快速的读一下吧。出埃及记33:23-25。
我这边图片有点猛，稍等。出埃及记30:23-25，你要取上品的香料，就是流质的末药500舍克勒，香肉桂一半，就是250舍克勒，菖蒲250舍克勒，桂皮500舍克勒，都按着圣所的瓶。又取橄榄油一心，按作香之法调和做成圣膏油。
好，感谢主哈。现在我们在计划着来到自己做圣膏油哈，我觉得这会很好玩的东西啊，所以呢，谢谢灵感哦，灵感会帮忙我在这方面的东西啊，所以呢，我觉得会很好玩啊，所以或者是下次我们有机会可以教大家怎么做圣膏油，大家想不想学啊？圣膏油，我觉得有意思啊，这个很好玩啊。OK， 好，那么呢，我们大概接下来会再做这方面哦。除了今年，我觉得会有很多的丰富啊。今年我觉得除了也要做圣膏油，我也要来到教导大家怎么的来到画画哈，属灵绘画啊，还有做很多方面的东西啊，包括锦旗啦等等啊。希望每位弟兄姐妹在你服事的岗位，在你侍奉的岗位，在神呼召你的岗位，发挥属灵的影响力。Amen。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呢，就是说在这里呢，就讲到舍克勒，舍克勒，舍克勒嘛。那一般上呢，就讲到一舍克勒呢，是等于 11.5， 11.5 叫我们叫 gram， 中文叫什么呢？中文叫克哈。那我查考过这个资料哈。那大概呢，你看到吗？就是说呢，一舍克勒是11.5克。那么呢，大概人民币呢，一元呢是大概6.1克。那港币呢是11克啊，10元是11克，新台币是50元是10克，那么美金呢50分是 11.3 克啊，以此类推啦啊，所以呢大概美金的50分呢的一个重量啦，大概是这个重量啦啊。好，那么呢它主要的用料在里面呢，就是说有没药油啊。那末药呢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油性的树枝，采自多刺切矮小末药属植物，然后呢末药预表受苦和死啊。好，那么第二样材料呢是香肉桂哈，香肉桂大概这个呢，很多人烧菜也会拿来用的嘛，我们叫 fragrant cinnamon 嘛 ，fragrant cinnamon 啊。那第三样呢是讲到是这个字读菖蒲对吗？菖蒲对吗？创意菖蒲对吗？叫 fragrant calamus 啊 ，fragrant calamus 这个东西哈，它主要是地下的精油强烈的香味哈。可以自制精油哈，为香水的原料哈，所以呢，这个是它的另外一个材料。那接下来呢，就是桂皮哈，桂皮，然后呢，这几样东西呢，其实这是一种的结合啦哈，结合起来的，就是它们的克数哈，跟它们的一些仪表等等哈，然后呢，加上橄榄油，然后呢就能做成了这个圣膏油哈。所以呢，我们在团契的弟兄姐妹准备好了吗？我们 这个月我们就把圣膏油做起来好不好OK 吗 OK 吗大家 OK 吗好，那么呢我觉得这会很好玩哦。好，那么呢我觉得除了这方面呢，我要介绍一下呢，就是这样哦。那膏油呢是来做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哈。我们请谁呢？我们请这个灵感帮我读一下好吧。
出埃及记40:9-119用膏油把帐幕和其中所有的都抹上，使帐幕和一切器皿成圣，就都成圣。10又要抹燔祭坛和一切器具，使坛成圣，就都成为至圣。11要抹洗濯盆和盆座，使盆成圣。
好，基本上谢谢哈。基本上我们看到了膏油的用途是做什么呢？那这里很明显，使成圣，对不对？很明显。所以呢，膏油我们知道呢，就是说它使东西可以成圣，这是膏油的第一个用途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大概看呢，接下来膏油呢，在圣经里面他们是怎么做的哈？在利未记呢8:10-11讲到说，摩西用膏油抹帐幕和其中所有的，使它成圣，又用膏油在坛上弹了7次，又抹了坛和坛一切的器皿，并洗濯盆和盆座，使它成圣，又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使他成圣。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东西呢，就是说呢，他们这个膏油他们做什么呢？使成为圣嘛。那主要他们做法呢，就是说膏油是他们是抹坛跟倒，对不对？抹坛跟倒。当然我们这个很明显，膏油在旧约的用法是抹坛跟倒。那我就有点好奇的是，膏油画个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老实说我不知道了哈。我觉得任何东西圣经有说的，圣经有讲的我们弄，圣经没说没讲的，或者圣经没有这样的记载的，我们其实的不知道弄是对还是错啊。但是呢，我是守着原则，圣经讲的我就弄，圣经没讲的我就不弄。所以呢，我发觉其实在基督教里面其实有好些东西应该被修正跟修改的，那我就不多讲了哈。但是我觉得在这块里面呢，圣经画个十字架是代表什么意思呢？所以我觉得有时也那如果十字架很有能力，不然画个格子吧，格子圣灵不是更厉害吧，或者画个天父吧也更厉害，我不知道。但是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们得思想一下了哦。那接下来呢，膏油就的用途又做什么呢？那膏油呢，膏抹祭司啊。然后呢，出埃及记29:11讲到，你要取点膏油和坛上的血，弹在亚伦和他的身上，并他儿子和他儿子的身上，他们和他们衣服都一同成圣。利未记21:10，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缝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所以我们知道呢，在这里呢讲到膏油的用途是一同成圣，过后呢承接圣职，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大概看到呢，就是说这是另外膏油的一个用途。那接下来膏油用途是做什么呢？膏抹先知啊，列王记上19:16，又膏宁氏的孙子尔户做以色列王，并膏亚伯米和拉人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做先知的接续你，好，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说膏油又有了一个做法是什么呢？接续先知的职分啊，也是说是一个承接圣职的一个主要做的了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创意帮我读一下吧。
撒母耳记上10:1 一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撒母耳记上16:13，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柱胸中膏了他。在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列王记上1:39，祭司撒都就从帐幕中取了盛膏油的脚来，用膏膏所罗门。人就吹角，众民都说：“愿所罗门王万岁。”
阿门。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呢，膏油做什么呢？膏油来到高莫君王，对不对？然后呢，这里我们看到呢，是陈寿君王过后呢，做他的产业啊，做他的产业啊。所以，所以我们大概看了这几样，我们再看呢这里的经文讲膏油的用途做什么呢 ？OK， 我们请创意快速的帮我们读吧。
以赛亚书61:1-3，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摘的，叫他得荣耀。
好，感谢主哈。那在这里我们看到呢，膏油另外一个工作是什么呢？是得服侍，得能力服侍，得能力侍奉哈，这是另外一个膏油的用途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这里呢，我们到膏油再可以做什么呢？创意继续帮我读一下吧。
雅各书5:14，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马可福音6:12-13，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
好，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呢，膏油另外一个用途是做什么呢？是来到涂抹医病，对不对？然后呢，当然这里呢，我们知道呢，有些病是魔鬼所致，所以呢，我们也知道呢，它主要呢就是可以说什么呢？就是来到去赶鬼、医病这两个东西也包含，因为在以赛亚书61:1说，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处监牢，对不对？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也是有存在的哈。OK， 那么呢，当然我们知道呢，这个膏油主要是主要膏我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坐监牢。所以呢，膏油我们知道除了涂抹医病，也来到什么呢？赶鬼，因为辖制捆绑在身上，让这个被掳的辖制的得释放，出监牢。Amen。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再看呢，膏油还可以做什么呢？给我们请创意继续读一下。
以赛亚书10:27，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
后面是或翼因膏油的缘故毁坏哈。所以我们看呢，这里呢，在这里呢，他用了一个词，原文是叫 os 的词呢是叫轭哈轭。这个轭在哪里有出现呢？利未记26:13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使你们不做埃及人的奴隶，我也折断你们所负的轭，叫你们挺身而走啊。那接下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所用的这个词是什么呢？是讲到 Chaba 讲到捆绑形式破坏或者败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的膏油呢叫我们挺身而走，就是说叫我们可以得自由啊，叫我们可以得自由。所以呢，简单我们的认识就是叫，就是说破除营垒，叫我们得自由，破除捆绑辖制，叫我们得自由，破除链锁，叫我们得自由。所以呢，这个是膏油能做的东西。那如果我们再简单的看一下呢，膏油的用途做什么？使成圣，使成为圣，一同成圣，承接圣职，我们知道是祭司，承接圣职，我们知道是先知，承受君王，我们知道承受君王包括什么？ 包括分别为圣做他的产业。过后呢，还有什么呢？得能力服侍，还有什么呢？涂抹医病，还有什么呢？破除淫累跟重恶，还有什么呢？涂抹赶鬼，对不对？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看的那个原文叫 Kodesh， 所以我们知道是什么呢？是死成为圣，使分别为圣。所以呢，这个词更加加强了什么呢？加强了第一点，还有其他的点哈，更加加强那边。这个原文已经是很有力量的一个支持，在于刚才看过的所有的经文哈。那么呢，除了这样还有什么呢？啊，圣经里面讲到什么呢？以圣灵和能力膏耶稣哈，所以呢，《使徒行传》10:38说：“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耶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被医好凡被鬼辖制的人，因为神与他们同在。”《约翰一书》2:27说什么呢？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这恩膏住在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在这里呢，这个经节我们看到呢，膏油也预表着什么呢？预表圣灵，预表圣灵的工作哈啊。所以呢，在这里呢，以赛亚书当然也提到耶和华的灵在我的身上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对不对？那这里的词呢，我们当然我们看到呢。除了膏油这方面可以预表着圣灵，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原文叫 Messiah 或者是 Messiah 跟 Messiah 这两个词，它的字根是 Masa， 所以我们知道呢，膏油也预表着基督的同在啊。所以呢，这几个我们都看到膏油有这样多的好处，那么呢，我们真的要学会怎么用膏油，我们真的要学会用这个膏油在我们生命当中怎么的来到去帮助我们突破，怎么去帮助我们有效的去安营，有效的来到建立一个属灵的家园，建立一个被保护的环境。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有效的可以有效的就是说在于征战前我们有一个营居住，而且这个营是已经被洁净，这个营已经弄干净，这个营已经可以什么？已经可以归耶和华使用。OK， 那么呢，接下来第三点跟大家想分享的是叫安营吧。什么叫安营吧？那这个很简单了，安营吧呢，我们知道呢，那如果说我们还没有安营好，就想打仗啦，或者是还没有安全的地盘，就想打魔鬼。还没有安全的领域就想属灵征战，还没有安好属灵的疆界就想开始敬拜祷告吗？啊，当然如果讲到这里的时候我要提一下哈，所有的恩膏的敬拜祷告都跟属灵界有关系。如果说呢我们想进到真的有恩膏的敬拜跟祷告都跟属灵界有关系的，没有一个，或者我更直白的讲呢，所有的祷告跟敬拜都跟属灵界有关系，包括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即使你不祷告你不敬拜一样跟属灵界有关系。所以呢，这个是说的很白了，这就是属灵世界啊。那么呢，简单呢就是说，一般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还没有安营好，还没有有一个安全的地盘，有没有一个安全的领域，也没有一个好的属灵环境，就开始征战啦，打战啦，然后呢在那边的冲天的敬拜啦，然后呢遁地啦，敲锣打鼓啦，吹号角啦。我问你，仇敌不打你打谁呢？我问你，你有保护吗？我问你，你有属灵的遮盖吗？我问你，有属灵的这个疆界的领域的一个保守吗？都没有。那么呢，就打仗，就这边喊喊叫叫，喊喊叫叫，敲锣打鼓，吹号角，摇旗之类等等。那么呢，你说仇敌不想打你也不可以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来的有点可惜哈。所以呢，简单跟大家讲，就是说安营吧，学会安营，用膏油来安营。今天晚上就跟你分享怎么的用膏油来的安营， 应该请吃牛肉面了吧？哦，好，感谢主啊。OK， 好，那么我们看一下的呢，安营第一点要做的是什么？除草、搬石、伐木跟砍根。我们要将一些不属神的，那我们要建造一个营的时候呢，好像以前我做童军的时候啊，我们要去建一个营，建那个帐篷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找一个平，比稍微比较平的地。当然有些地根本都不平，那我们子们怎么样呢？我们把草拔掉，除掉草，我们把石头移开搬掉，把它敲掉，然后呢有些树枝我们把它砍掉，那有些根我们把它斩掉。我们弄完这些东西过后，地我们才能把营建在上面。那么属灵里面呢，就是说我们要安好属灵的疆界才开始属灵征战吧，我们要安好属灵的家才开始祷告敬拜吧。那简单就是说我们要除掉搬走伐了砍去当灭之物，因为呢这些不应该留在你的家，这些东西留在你的家它只能成为一个祸患，只能成为一个你的被攻击的一个破口，被攻击的一个源头。所以有时候呢就是这样，原本就是说你征战应该赢的，应该你活得得胜，活得突破，活得成长，活得有意义的，活得美好的。但是呢因为你的家，因为你的属灵的领域，你的属灵家没被建立好，你很多的祝福漏掉了，你很多的这个很多的属灵的基业跟属灵的福分就流失了，这是极其可惜的。今天我们要把这个当除掉的石头，当拔掉的草，当砍掉的木，当来到斩掉的根，把它一一的取决掉。阿们阿们阿们。那怎么做呢？那圣经里面呢，约书亚记的6:18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全灵，使全营受咒诅。那这是约书亚记记载的。当时有没有人干了这种坏事？有。亚刚呢，在约书亚记7:1说，以色列人就在当灭之物上犯了罪，因为犹大支派中谢拉的曾孙、沙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当取了当灭之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怒。过后呢，撒母耳记上15:21说，以色列百姓与当灭之物的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到呢，当时候神叫他们把这些牛羊什么全部把它杀掉烧掉，但是呢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啊。因为我们看到呢这点东西也让神很不喜悦，很不兴奋，当然也是这点东西确实就影响了扫罗王成为什么呢？神能接受的王，过后神就弃绝了他。所以我觉得这非常可惜。那么呢当灭之物，说到当灭之物，什么又是当灭之物呢？好，当灭之物就是违背圣经的东西，当灭之物就是神不喜悦的东西。有时候有些东西你可有可无，何必一定要放这呢？如果说那个东西是可有可无，而且神也不喜悦的，那么呢把它扔掉，把它拿掉，把它烧掉，把它丢掉，那不是一件好事吗？那当灭之物呢，就是我们需要把当灭之物，就是说我们需要除草、搬石、伐木跟砍根，将这些东西拿掉，那么呢我们才有一个美好的属灵的疆界跟属灵的居所，那么呢我们才更加能在安全保护的环境打战，我们能有营，我们有一个帐幕，我们可以有一个靠山，有一个安全的保护。好，那么呢简单跟大家讲什么是当灭之物呢？比如说你的家有很多性感、色情、情色、情欲的一些照片，或者是一些的色情小说、情色小说、 或者情色的这些不好的东西啊，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一个破口，一个炸弹，一个炸药在那边，几时等着爆发而已。然后比如说那种星座，那种算命的东西啊，比如说马金赌博的东西之类等等啊，那比如说那种好像跟赌博有关系的这些什么，反正有很多啦，就什么就说买什么赌博的东西什么什么之类，反正这堆东西都算啊，包括金钱游戏啦，金钱游戏他们不是有很多金钱游戏的单张，金钱游戏的一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有时我们说电子的时代，有时候他们发给我齁，有一个，其实老实说我真的很不客气的说，非常败坏的牧师老是在那边介绍金钱游戏，反正在他的手下呢，这样被他招入火，进到他的这个金字塔下的这个呢，少说可能都有整千万，到现在还死不悔改，到现在还偶尔还发这些金钱游戏的东西给我，还要拉我进群，然后呢，一进到他的群，我不需要怎么看，我也不知道我进谁的群，我大概只是开按进去那个群，我也不懂是他拉我的，我一进到里面，我就发觉哇，那个的欺骗的灵极强的在群里面，所以呢，这些也属于当灭之物。好，这些也属于当面之物。当然呢，如果你说现在呢，色情的东西其实上个电脑、按个电脑之类等等，都能看到很多情欲色情的东西等等，这些也很简单呢。同样咯，那你的电脑就要被分别为圣呢，就用高油来到去什么呢？来到去破除、断开许可的情况，将你的电脑设置好，不能再上这些网站啊，这些很重要哈。那然后包括这些的什么跟算命啦，跟这些什么巫术有的关系的东西，其实呢都什么呢？都是属于当灭之物。那其实很简单，任何东西抵触到十戒的，那么呢，比如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以跪拜偶像，对不对？那这些东西抵触到这个十戒的，都属于当灭之物齁，所以留着这些东西也没什么意义，那么呢不然把它拿掉吧啊。那么呢如果你不知道十戒在哪里，就是在出埃及记第20章啊。那接下来的当灭之物是什么呢？比如说你的比如说这个是撒旦教的那个偶像的那个东西啊，偶像啊，一尊一尊的，对不对啊，这是撒旦教啦的这些不好的偶像啊，这是撒旦教的祭坛啊，对不对？那比如说这种什么什么通灵啦、算命啦，这种看看指纹啦、看脸型啦，这些东西都算当灭之物齁。那这个比如说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什么占卜啦，对不对？然后呢比如说这种的塔罗牌算命啦，对不对？那比如说这种什么乾卦啦之类等等齁。那比如说这种跟巫术有的关系，什么茅山啊什么之类等等，这些跟它有关系的。有时候我们有时去旅行的时候也不要乱买东西，有时候旅行买了一些东西回来没买还好，买了过后呢深受捆绑。那我讲是真的，之前呢在巴西呢，他们就有很多的这种他们弄一些便宜的旅行团，让阿根廷人过去旅行，那过后呢就透过旅行的配套给他们买一些东西，给他们一些东西买回去，这全是一种巫术的诠释。当时候呢这件事情是隆重的被关注的齁，因为他们用这个方式把巫术带进到阿根廷啊。所以呢买东西各方面也得谨慎了齁。然后呢比如说这种的算卦啦之类，这些很多都是跟巫术有关系的，我们不应该让它留在我们家齁等等齁。好，那么比如说这个是什么，那个巫婆算的那种的什么玻璃球啦齁，这些都算齁。那当然如果你问我说呢，那么呢是这样你说我家人还没信主齁，还有搞很多这样的坏东西，那么呢我是否也把它丢掉？那么我觉得是这样齁，主要是主权，如果那个东西不是你的，是你家人的，那么呢你真的没有主权把它丢掉，除非他同意啊，除非他同意。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去说服他，如果他同意丢掉最好，如果他真的不同意无所谓， 家的拥有权是谁的。那么呢好像我记得以前我家人还没信主哈，那么呢我自然信主而已哈，那么呢我只能做的是我自己房间的洁净，当然在房间外面这些东西我没办法管，但是在我自己的房间我有能力管，我也应该去管，所以我不会让这些东西留在我的房间啊，就这样。所以你在你房间做好你的保护的界限，依然有神的超自然保护在就 OK 了啊。千万不要因着这样的事情去大吵大闹，因为神有神的时间啊。不要因着这样然后我听了这个课然后过后呢把全家那些东西全部丢到完，我就觉得这是不太有智慧。神有神的时间，不要因着做了这个动作让全家都讨厌基督教啊，都以后都不想信主了，我觉得不要搞这种事。那神有神的时间，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跟家人讲这些东西不好的就扔掉。那么如果说是扔掉最好啦，如果不扔掉那没关系，你就做好你的保护就可以了。就是说你自己房间的保护，你自己床位的保护啊，这样就 OK 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有智慧的处理。嗯。好。那么先跟大家讲一个这样的故事吧。那这个故事呢是叫我还没改吗 ?OK, 我看一下 ,OK, 这个叫叫莲子的小故事吧啊。莲子的小故事是什么呢？我在好些年前呢服侍的时候呢，有一位姐妹跟我讲说她常常听到神耳朵跟她说话。那我就听了，我就讲说你确定神是用耳朵跟你说话吗？她说是啊，我耳朵听到的。那我说好，那么你跟我描述。她就跟我描述了说呢，她家有一个老旧的帘子。她就跟我说呢，每一次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傍晚太阳下山，她会听到帘子有声音跟她说话。她说是耶稣。那我就跟他讲说耶稣一般说话呢很少很少会用耳朵的，一般都是灵里的交通或者意念或者是腹中或者是意象或者是异梦这样或者是内在的平安这种比较多。有机会真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神的声音啦，神的声音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是神的声音，怎么分辨神的声音，怎么听神的声音，想不想知道？想不想知道？我觉得这一课很重要啦，听神的声音哦。好，当然，我们得有时间啦齁。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我说神说话一般上不会用耳朵的，一般都是灵里跟这些的。那过后呢我就跟他说话聊了一样。那过后呢终于发现原来呢他的那个东西是他的那个鬼魂齁，是跟着他的帘子的，跟着他的旧的帘子。这个叫帘子吗？或者有一个叫什么瓶嘛，对吧？我忘了叫什么名，反正就是这几个名啦反正你知道了屏风，谢谢屏风。所以呢这个屏风应该把它扔掉了齁，因为它就是被鬼扶着的嘛，对不对？或者跟着它的嘛。OK, 那么呢再跟大家，所以这个叫会说话的屏风，对不对？好，所以应该什么呢？除草、搬石、伐木、砍根，把它弄掉。那接下来呢，这个是我最近发生的事，特别有意思，叫古董钟的小故事。我跟你说，那这个古董钟呢，你知道吗？它每个古董钟一般上是每一个小时咚一次的嘛，对吧？咚，每个一小时。那上回呢我住在一个家，它的古董钟呢是每半个小时咚两次的齁，咚咚。那然后呢我又发觉我在那边在祷告在想这课程的时候呢，它咚咚的时候呢，它咚两下的时候，我发觉一咚的时候呢有东西在家走动了哦。我就哇塞，什么东西呢？怎么一咚有东西走路的？搞什么的这个我就讲啊，什么这个什么？那过后我就想，会是我看错吗？等一下再准备课，再半个小时 再咚咚两下，再有东西在家走。那我就心想，那我要怎么准备课啊？每半个小时一个东西在走，那如果半夜我睡觉，我没有防备，他不是咚咚两下来掐我，不是够力。我就心想，这是不是糟糕？你知道吗？如果我醒着，我开着眼睛，如果他靠近我，我能赶他嘛，对不对？那如果我睡觉，咚咚两下，他走的时候用手掐我，或者爬着床压我，不是糟糕？我觉得太好玩了，就是太好玩了。那过后呢，我就直接把那个钟呢，直接用直接把它收在橱里面哦。所以在厨里面呢，过后呢，我发觉，哎，它声音变小了，哎，那东西没走了哦，是偶尔又听到那个声音，我有点不大爽了，对不对？那我就拿布把它包起来，把它包起来，它就没声音了，没声音就没东西走了，我觉得特别好玩，跟你说，所以那这些是当面之物了哈，所以我就有跟姐妹说了哈，那姐妹就很爽快的，就是把扔掉。那我们想说啊，这我就是心想啊，卖人哪都卖掉也可以了，对不对？那当时想着想，哎，不要了，卖掉又害了别人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也很好啊，所以呢，这些都是属于当面之物啦。当然我强调哈，那今天记得哈，我强调过的哈，是你的你随时扔都可以，但是不是你的你记得。你要有智慧的处理不要说听完这个课就把全部东西扔掉，是你的你都可以扔，不是你的你就要问好主人，跟主人说好再扔，不要用一哭二喊三上吊的方式去逼对方，因为神在每个人身上有工作。当然如果对方不肯扔的话或者不肯的话，那也没关系的，就是说用膏油破除掉它里面的恶也可以，这也是一个方式啊，这也是可行的哈。等下我再跟大家分享。所以呢，这个属于当面之物，把石头拿掉，把草拿掉，把根砍掉。那这样的话，仇敌就没有一个合法的空间来捆绑我们喽，没有合法的一个洞来到去攻击我们喽，把它拿掉嘛。OK， 好。那接下来呢，第二点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把地铲直修平跟挖洞啊，这个我们可以做的啊，就是说安好属灵的疆界，才开始属灵征战，安好属灵的家才敬拜祷告，这是什么？这是智慧，这是应该这样行的。那么呢，就是说用膏油把地铲直修平跟挖洞。然后呢，洁净自己的家里的属灵领域，然后呢，准备安全受保护的属灵家园。这时候呢，我们才进到祷告敬拜征战，这是有智慧，这是从神而来的策略。所以往往我们家都还没弄干净，我们去打战，那么呢，有很多的破口是等着仇敌明面的攻击我们的。那么呢，我觉得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应该把这个做好了哈。所以呢，我们看到嘛，那今天我们提的膏油的用途，是有什么呢？那如果我们讲到膏油的用途，跟洁净我们的家，预备一个属灵好的环境，要打战之前，先把营安好，先把营安营好。那么呢，膏油可的用途是多了。第一呢，可以做什么呢？可以来到去破除营垒跟中恶，对不对？那膏油也可以，就是说可能这个家以前有鬼的哈，或者有什么涂抹恩膏把它破除哈。当然有时有些家的营垒很深，你怎么破除都破除不了，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哈。但是一般上正常的情况应该都可以这样做，或者多做几次哈也可以。有时候神有时候会特别留着让你去慢慢学习成长跟突破征战，也有可能吗？也有啦。但是一般上呢，这应该膏油可以做的功能跟功用，圣经明显记载，我们就是这样的相信。那么呢，膏油还可以涂抹医病哈，对不对？那当然了，如果那个地方有一个疾病的灵或者是病痛的灵，那你也可以用膏油来到将这些东西破除掉嘛哈。然后呢，使成圣，使成为圣，一同成圣。 包括分别为圣做神的产业，对不对？那接下来呢，膏油又可以做什么呢？膏油呢，我们可以来到宣告说什么呢？一表圣灵，就是说宣告说圣灵在这里运行。我们也可以来到膏油，也一表基督的同在，我们也宣告基督的同在在我们家。这些呢是膏油基本上可以做的功，基本上是可以做的一些功能跟功用。所以我们真的盼望大家学会怎么用。那么接下来呢就要真实的教你怎么安营了。好，那么呢，那这个呢，大概这个图画大概呢就是你的家了哈，大概是你的家了哈。啊，这个家我选的是三室两厅一间家，你大概看得明白吗？对吧？看得清楚吗？啊，好，那么呢，三室两厅呢，大概膏油呢可以做什么呢？膏油破除所附的恶跟淫累哈。那膏油可以做什么呢？膏油可以断开捆绑辖制，诠释疾病跟贫穷哈。膏油可以将房子分别为圣，归耶和华为产业哈。膏油也意表着圣灵，宣告圣灵的运行充满跟浇灌在你的家。膏油也可以是意表基督的同在，宣告基督的同在在你的家。这基本上这些东西是在我们家可以这样进行的哈。好，那我们回来这张 PPT 呢，家里的平面图呢，大概这张我们知道，哥林多后书十章三到四节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啊。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不是血气的征战，是灵界。那安营的时候，我们是除草、搬石、伐木、砍根，把地铲平、修直，然后呢挖洞啊。当然，接下来的三点，我们那边我们今晚就不分享哈。那我们知道膏油的用途，分别为圣做产业，得能力服侍啊，然后呢膏抹医病、赶鬼、破除恶这些东西等等。所以我们基本上在一间家我们可以做到这几点东西，那么呢我们用膏油就可以将这几样东西把它做好哈。那么呢我们就教大家，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哈，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呢？ OK， 好，那这张图画哈，那安营的时候呢，我们应该做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大概呢是三点东西我们可以做。第一点东西呢，就是说我们破除营垒，我们医病赶鬼，这两个部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做的。第二个部分是分别为圣，归主使用，第二个部分做的。第三个部分我们做的是圣灵运行，基督同在，我们宣告在我们家。所以呢有三个步骤我们可以做啊，三个步骤。一般上如果说在于我洁净我的家的时候，或者我到不同地方为弟兄姐妹洁净家的时候，预备好一个属灵的环境的时候是做什么呢？ OK， 第一开始呢我会在这个家播放一个恩膏的音乐。那么今天我们有听了一些很有恩膏的音乐，对不对？那么呢让我有一点时间我去准备一下。那么呢我希望可以这个恩膏音乐可以来到去把它弄好，然后呢给弟兄姐妹，然后呢我们会放在平台上，那么呢弟兄姐妹可以用啊。所以呢就是说可以来到将这个音乐放在你的家，让这恩膏在运行的时候，那你就做什么呢？那一般呢就是说我第一个步骤所做的呢是先什么呢？先破除，先断开，先砍掉，就是说先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把它拿掉，砍搬石啦，砍根啦，破除啦，这些我是做。一般上我会先围着这个家走一圈哈，我会走到墙壁的部分哈，我会说奉耶稣这里粉这个圣膏油因为耶稣就是弥赛亚吧，弥赛亚是 Messiah， 然后呢 Messiah，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呢？ Masa， 那个受膏者。所以我会来到走这个家一圈，那我会走在他的墙壁上，我用膏油我就会按在墙壁上，我就奉耶稣这个名字一切的恶我粉碎，一切的不属神的捆绑辖制我粉碎，我破除，我断开，我就走一圈了哈。这红点 是大概我走到了墙壁，我来到什么呢？来到破除断开不好的东西，我先走一圈哈。那么接下来第二圈的时候呢，我会在所有的器具、所有的工具啊、所有的家私家具，我会稍微，当然啦，你也不需要做到每个都去碰啦，稍微这样当然我会跟着圣灵的感动啦哈。但是如果说你大概也可以走一圈的时候，看他什么东西就高油破除掉他的权势，破除掉他的实力啊。把这个，当然我走第一圈跟第二圈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也会顺便看哪些物品是不属神的，我就直接跟家主说，诶，这个不属神的啊，这个不属这个偶像不对的啊，这个东西不好的啊之类等等啊。当然有弟兄姐妹应该会问我啊，我们家具有很多是龙的怎么样啊？啊，那一般我这样跟大家讲啦，如果说一般上呢是这样，我们当然我们不相信说有一个龙的一个像，然后呢就它就很厉害，绝对不是。但是呢，问题是这个龙的东西呢会招惹它附在上面，这是确实也是发生的。所以呢，基本上如果说你是主人的话，你不想这些东西跟有这关系，你就把它扔掉或者拿掉，那更好啦。那基本上我会走一圈。去按每个家具我就破除掉，那比如说有时我到一些酒店的时候，我会按着他的床奉耶稣破除掉所有的情欲的灵，我要在这里睡觉的话，奉耶稣，就比如说我到那么到有些地方去的时候，他的酒店有一个麻将台的，我到麻将奉耶稣就是粉碎在赌博跟赌博有关系的贪财贫穷的灵这些我会破除掉然后呢断开，我就走第二圈是在什么所有的器具上哈。那第三圈的时候呢，我会在所有的进口出口，我会什么呢？主啊，你将这个地方就是分别为圣嘛我会所有出去的不再进来封住所有的所有的进口所有的进口跟出口，然后呢然后这是我走的第三圈的哈，所有的进口出口。基本上走了这样三圈，这家就基本上就干净了。那接下来呢，我会在这个家什么呢，我就自由的走动，我就会什么呢，我就开始宣告说，主啊，圣灵你的同在在这里，耶稣你的同在在这里，圣灵你的运行在这里，那我就继续走动，继续在敬拜。那这样走了大概是三圈四圈了过后呢基本上我觉得整个家都已经在这个洁净保护的范围。因为呢，我们是很多弟兄姐妹看不到属灵的层面，但是呢其实呢如果你是属于眼睛开的，你是看得到的齁。就比如说好像这段时间我是住在我姐就说去年大概近一年的时间我住在我姐姐的家。那么呢我就在房间里面做了很深的保护。所以每一次呢我发觉那个东西要来攻击我的时候呢，它基本上到我的窗口它就不能进来了。或者在我在杭州的家也是一样每次呢每次有时候那个属灵征战有时大到这个地步是什么呢，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睡觉的时候呢我在祷告的时候，我会看到我窗外面有那个邪灵的那个样子就在我的窗外面，他就进不来他就在外面，就是要而且我会感觉我的窗会摇动窗会有那个闪烁会有那个哇我跟你讲，但是我清楚知道他是不能进来，但是问题是他就搞很多东西。因为属灵界里面呢，这个膏油是很有力量的，这膏油能成为一个保护遮盖。所以呢，学会了吗？什么叫安营？学会了吗？怎么让你的家成为一个被保护的家？学会了吗？怎么在你的家画上保护的界限？这非常重要啊！好，那么接下来再跟大家讲哈，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基本上要做的就是说呢，把一切不属神的除草、搬石、砍木、伐木跟砍根，然后把地修直铲平，这是我们能做的哈。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讲，我到东边的一间家哈，然后当时呢，我到这个家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当灭之物了哈，当灭之物了哈。那当灭之物的时候呢，就是他的家呢，就是说，当然他的家呢很明显进到里面我就发觉到就是有东西的 那但是我在走他家在祷告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家里面养着有一池的东西，养着白色的乌龟。那我知道白色的乌龟呢是什么代表，是一种巫术导财财运的一些东西啦。那当我就开始跟着那个东西，我就开始就我发觉我走到哪里那个东西就避讳我，一直避开一直避开，我就跟着我就一直往前走，他一直避开避开，避到最后到了地下室他避不开了，他就到了地下室的角落。我还没走去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讲了，他就跟我讲说，他说你不要赶我走，我是不会走的，我是赢了多少场麻将才住进这个家。那我心就想，这个叫笨鬼，够笨的，真的是这个鬼叫笨鬼。那过后呢，我就知道了。过后呢，我就回到去问那个屋主，我说你这样家你是怎么买过来的？他就跟我说，哦，他是跟某某某某人买的。那我就问说，某某人是不是很爱打麻将，喜欢打麻将？我说，哎，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我就他就问你怎么知道？我说呢，因为那个赌鬼。赌的鬼跟我说了。那过后呢我们就知道哈，因为那个之前的物主他有做风水，养这些小鬼来到帮助他赢麻将。但是问题是呢，他们赌的时候对方的鬼比他更大，那所以呢他就钱都输光了，也把房子输光了，卖给这位弟兄。所以是这样的情况。当然当时我所做的是当灭之物还在，那基本上呢你赶也赶不走的啊，因为他就是跟那个东西有关系啊，不然你赶走了，你有能力啦，你有恩高，你是赶走，但是问题赶走了过后呢，他又会回来的，如果你不在了嘛，对吧？所以呢，关键就把这个东西拿掉了。那过后当然他跟我讲那些东西是物主还留下来，他说物主答应了要搬走的。那我就讲，那你快叫他搬走吧。那搬走过后，我听他们讲啊，这个屋子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就洁净了，就干净了，就这样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可以做的。所以我再给你一个真实的见证，让我们知道当灭之物应该拿掉的哈。好，那接下来呢，就讲好像每次我入住酒店哈，那入住酒店的时候呢，入住酒店是每次我都会跟着刚才的方式跟大家讲哈，这是我的秘诀哈。秘诀都告诉你了，对不对？应该请吃牛肉面啊！哎呀，有时我喜欢开玩笑啦，不要太当真了啊。那么呢，我入住酒店的时候呢，我就会去什么呢？去高默啊，去用刚才的方式去洁净一遍哈。那记得哈，千万不要留破口哈。我记得呢，有一次呢，我就入住一个酒店。入住一个酒店呢过后呢，当然我做了洁净做得很干净，那么呢当然他也没办法去来到影响我，没有办法攻击我。但是呢到了大概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就意念里面齁，就是有一些的情欲的思想攻击进来。那当时候呢，我本身呢就应酬了这个情欲的思想啊，我的这个情欲的思想进来，那不要装属灵啦，不要装到大任何人属灵的不得了，好像自己是圣人没办法跌倒的这样啊，不要装啦齁。有一个很伟大的讲员，他带领的聚会呢大概是几万人的聚会，他在一场几万人的聚会呢，他那一次在下面走上讲台的时候呢，在敬拜完把时间交给他要走上讲台那刹那，他的脑海当中有情欲的灵攻击他。所以大家就讲，那他上了讲台他就跟弟兄姐妹讲说，刚才我上讲敬拜好好的，但是我要上讲台的时候，我就发觉有一个情欲的画面各方面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他就恳求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这个是谦卑的仆人，这是真实的仆人，很多人都有这样发生，但是没有多少个敢承认，所以他在当众承认。那但是我要讲的是什么呢？有几万个圣徒是赞美敬拜的一个环节，这样魔鬼都有办法攻击， 所以不要看自己有多强啦，也不要以为就是有些人就是你跟他讲了你真实的一个状况，他就好像看不起你，他就开始批评论断你，他就开始来以诺这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些是幼稚的小孩啊。所以呢，一天你长大过后呢，你到了你肯诚实的时候，你就明白到底你有多微小了，对吧？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诚实的面对。那我一次到酒店的时候呢，我住在那边的时候呢，有一个情欲的思想跑进来的时候呢，我就应酬了这个情欲的思想，我就应酬了一下。当我应酬了过后呢，我就发觉呢，诶，我的这个保护圈就失效了。我就发觉呢，那个东西直接把我压制在床上。我就发觉一个力量把我挤到床上。所以我就知道的，这个破口是不应该犯的。但是当然我承认我软弱的。所以我就应酬了这个事，当然我应酬这个思想并不是说我犯了什么情欲的罪，不是，只是说他的思想进来的时候呢，我就他就好像有一个情欲的思想进来，那我就应酬的时候啊，那也不错，那也很好，在思想上而已呢，他都有办法攻进来，你想看吗？所以呢，破口如果有些弟兄姐妹身上有一堆的破口的，还说要做代祷者，还说要做守望者，还说要怎么爱神，那么我觉得很诚实的告诉你，你不做比你做更好咯。你不做的话呢，那最起码你害的是自己，但是呢你做的话你害的是大家，就这个情况。所以呢这个破口是不可留的。所以我每次到每个地方去带聚会，我都要很谨慎，不可以给这些思想攻进来。真的要很小心。所以每次我都发觉，有时我带聚会的时候，我会发觉就是我的，所以我的酒店我一般都要求要窗口，因为窗口我可以看得很远，我可以祷告，那一般上也是我一个保护的一个界限，所以我可以看到有时那个地方祷，那个地方比如说有什么灵在运作的话呢，我会在窗口看到，那有时那个灵会到房间找我，当然我讲的并不是每一次啦，有时会发生的啊。那所以呢，比如说有时我在那边带聚会，我破除掉那些什么巫术的灵，我会看到那个茅山师傅的样子到我的窗口，我的窗口还会有一些摇动啊。那所以呢，这个是真实，所以千万有破口的话呢，它就可以将你的这个界限，保护的界限把它拉扯掉了啊，所以它就很容易进来，那这是真实啊。比如说那在我年少比较年少的时候呢，我的家人还没信主齁，没信主，那他们呢就拜偶像齁，就拜偶像吧，对吧，他们拜偶像。那拜偶像的时候呢我记得那是我的朋友来我的家啊，我的同学来我的家，他就跟我说，他说呢哎呦你家有东西耶。那我就跟他讲，哎，偶像这样大尊在这里，那没有东西是假的啦，对吧？反正我那时我们的家人家里有偶像嘛，那就拜偶像嘛。那但是我知道这个偶像不是我的，我不可能去扔掉的哈，因为我不是主权啊。那这个同学说嘛，你不要赶到他。那我就跟他这样讲，我说拥有权呢是什么呢？那我即使说我真的很有能力的，我把他赶走了，但是问题是，他们每天拜的时候那个东西不就回来了吗？那么呢你不赶走还好，你赶走了过后他把七个跟二的带回来，所以呢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对不对？所以呢你要知道拥有权啊，还有这个祭拜的邀请啊。所以呢有些东西呢好像有些人身上有魔鬼有鬼有捆绑，有时根本就还不是时候去赶，因为呢他还没有到那个时间跟季节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得真的明白属灵的权限。所以当然我很想我是说我们每个都很有恩高，我们一按那种病人就好，一按那个被鬼的鬼就出来，我们都想这样，但是有时候也是时间性，有时候也是这个很多属灵的原则我们得明白，那么呢这个事情才有办法有一个突破了齁。那大概今天我们讲到安营的部分呢，大概呢我们知道呢，我们把一切不属神的我们要除草，我们要搬石，要伐木，要砍掉，我们这个呢就是说把当灭之物应该拿掉。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呢？把地铲平修直，我们用膏油，这是可以做的，我们今天学的膏油的功能跟功效跟用途，对不对？那我们应该在我们的家画上保护的界限， 我们来到破除所缚的恶营垒，我们断开捆绑辖制权势疾病跟贫穷，我们将房子将家分别为圣，做耶和华的产业，我们高油一表圣灵基督，圣灵的运行，基督的同在，宣告圣灵的运行跟基督的同在在我们的家。那么呢，我们呢这个在呢，就是住在我们这个家，住在里头，我们就安心啊。那我们没有安全的营寨，怎么打战呢？你根本保护都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应该处理掉的处理掉，应该解决的解决掉。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说洁净自己的家里属灵的领域，那么呢，预备安全保护的属灵家园。这时候呢，我们才真正能去打战。你说对吗？啊，感谢主哈！我今天希望这个分享可以更加简略、更加简单一点哈。因为我觉得就是最主要的是实体操作、实体的操练哈。那我们最后呢，我们就在我们接下来的祷告里面，我们就去思想，我们求主来到启示我们，开启我们关于到我们的家呢，哪些呢啊，哪些东西需要洁净掉的，哪些东西是不属神的，哪些东西呢是需要除掉的，哪些石头啊，好像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家园，美好洁净家园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主耶稣，我们祷告，我们真的需要一个医治我们当灭之物，启示我们一切不属神的，启示我们，启示我们主，接近，接近，接近，接近，接近，哈利路亚，接近，接近，启示我们主，启示我们。预备我们属灵的家园，预备我们属灵的领域，预备我们，主来预备我们，预备每位的属灵家园，预备每位的属灵的领域。主啊，真的，我们要做一个合格的代祷者，我们真的需要安营，预备一个好的营地给我们，让我们除草、搬石、伐木、砍根，把地铲平，把地修直，还要挖洞，还要预备我们建立一个好的营寨、好的帐篷、好的帐幕。谢谢你，耶稣。洁净，洁净，用火焚烧，焚烧，焚烧！哦，来到，开启我们，启示我们，我们哪些东西需要拿掉的，哪些东西需要洁净的，哪些东西需要除掉的、搬掉的、拔掉的、砍掉的，哪些东西需要修直的？主啊，谢谢你预备我们，主啊，也准备时间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到学习怎么做圣膏油。哦，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可以做到的，我们按圣经的基础，圣经的教导，我们来到一起来到做圣膏油。我没有营寨，怎么打仗？
没有什么打算。帮助我们把这当地食物拿掉，谢谢你帮助我们处理，谢谢你预备属灵的发言给我们，属灵的灵气给我们，好叫我们成为合格的代表者，好叫我们成为受保护的代表者，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哈利路亚，帮助我们，耶稣。沙拉巴巴哈拉巴嘿达拉达拉达拉达亚达拉巴亚达拉巴嘿达不得不得不死，帮助我们耶稣，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这个晚上，帮助我们成为在你保护里面打仗的人，帮助我们安营，帮助我们抓在，帮助我们安营吧，耶稣，谢谢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祝福我们今天晚上的睡眠，祝福我们彼此的关系，祝福和你的关系，哈利路亚，主要继续预备我们，预备这块土地的带刀者，预备这块土地的守望者，预备出来土地的归耶和华为圣，把你兴起你的代祷者，兴起你的守望者，主啊兴起吧，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不得路不让达拉巴让达拉巴信徒路不得不让达拉巴让达拉巴信徒不是你的让达拉巴让达拉巴基督路不得不让达拉巴信徒，谢谢耶稣，祝福我们这晚上的时间，祝福每位弟兄姐妹睡眠的时候，今天晚上访问我们，今天晚上呼召你的代祷者，呼召你的守望者， 因为正是你在兴起神的代祷者的时候，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谢谢你耶稣，哈利路亚，祝福我们，与我们在一起，奉耶稣弥赛的名字，阿们。好，弟兄姐妹，还有很多问题，好，那么呢，我觉得大家把问题记录下来一下，我们的周六我们九点半啊，这周六我们九点半到九点半到十一点半，我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大概操练一下，看可以怎么做啊。我还不大知道可以怎么行，但是呢，就是一起学习吧啊。那么呢，我真的盼望大家真的在一个被保护、被遮盖、属灵洁净、干净的地方来到祷告、来到敬拜、来到征战。不然的话常常都会被扯撤腿。谢谢大家这晚上的时间，祝福大家晚上好好休息，阿们。